好，弟兄姊妹们平安。那我们今天开始要进入到以弗所书的最后一章，第六章啊，但也是延续第五章的话题。我们在第五章，我们讲完了夫妻之间如何相处之后，我们再来谈家庭当中另外一种让我们很头疼的关系，就是父母和子女之间的相处。那上个月韩牧师用了两个主日来谈夫妻之间的相处。以弗所书的第五章的这一段经文可以说是弟兄姊妹们最感兴趣而且是讨论度最高的话题啊。一方面呢，是因为这和我们的婚姻生活是息息相关的啊，我们很容易拿经文来和我们的婚姻生活来做对照。那另外一方面，当然也是因为我们大多数的婚姻生活都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啊。我相信大家都很想知道那个原因到底是在哪里。我们每个人都希望能够摆脱婚姻给我们带来的那种困境。那上个月那两次的主日学之后那个主日之后的主日学在我的班上，我们就都在谈论这一段的圣经啊。感谢主，当我们用圣经来对照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得到我们自己的问题。虽然可能说大家都会觉得很难做得到圣经上所讲的好像要舍己啊，要顺服啊但至少我们都找到了一个方向。在婚姻当中有痛苦的时候，圣经是可以帮助我们控制住我们自己的情绪，可以来安慰我们，释放我们，也引导我们来顺服。没有人生来就知道怎样来过婚姻生活的。那婚姻有问题，这样看来也是正常的。虽然我们都是带着我们自己的成长背景，我们原生家庭的背景走入到婚姻当中，但是我们要知道婚姻里不是为了成全自己，而是为了婚姻被设立的这个目的。就像在创世纪当中所说的，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可惜的是，我们在婚姻当中我们都比较在乎我们自己的感受即使有人会说我自己一直是在为另一半在付出。那我在这里就不举什么例子了我们都可以仔细的想一想，现在你和你的配偶之间的矛盾，归根结底是不是都是你自己的感受，你自己认为？当然我不是要否认你看到的那些对方身上的那些缺点，我是要说，若是你真的把你们两个是看作是一体的话，你是不是还会有不同的态度呢？或者你也可以想一想，你是怎样面对你自己身上的缺点的？其实，当亚当夏娃听从了蛇的建议，把那个无条件要顺服神的这个吩咐转变为思想一下是否要考虑考虑自己的需要，这个时候婚姻就已经出现了破口。圣经上说，原本夫妻二人是赤身露体，并不羞耻，意思也就是说两个人之间是毫无保留的。 可是当他们受到谴责，他们就互相推脱责任来为自己辩护的时候，弟兄姊妹，两个人之间就开始有所保留了，这个婚姻已经不再是一体的。那我也不知道当初哈，在我们中间参与过那个重订婚约那个活动的我们的弟兄姊妹哈，我们做夫妻的，当时有没有在大家的面前来宣读过婚约誓言？到底什么是婚约啊？我们可以想一想，到底什么是婚约？我和师母是在教会举行婚礼的，我已经不记得具体什么了哈，但是我记得当初的誓言大概就是说，无论是富足还是贫穷，无论是健康还是疾病啊，我都要怎样怎样怎样，很传统的誓词。但是仔细想一想，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誓词啊，在婚礼当中的誓词是不带任何条件的，是不带任何条件的。换句话说，婚约是不带条件的。我们讲人和人之间的约定都会是带条件的，可是婚礼上的这个约是不带条件的。哦，我们不要以为好像我们说婚礼上好，夫妻双方都宣誓了，都读了这个誓言了，啊，所以对方读了这个誓言就是我要履行我誓言的这个条件。我们不要这样说，啊，那是你逻辑不太清楚，啊，我们要知道双方他们的誓言都是无条件的，不会因为对方他没有履行到他的誓言而废弃掉我自己的誓言。可是我们做夫妻的，当我们闹矛盾的时候，我们都觉得是对方的问题，所以我有理由来抗议，甚至我可以提出解除婚约。可以说这实在是搞不清楚状况。弟兄姊妹，当你在宣读誓言的时候，你就没有注意到你所发的这个誓言是不带任何条件的吗？曾经宣读过誓言的啊，我们在座的先生和太太们，你再想一想当初你是怎样来宣读誓言的，你会不会现在才发现啊，当初你已经给自己挖了一个很大的坑啊？所以当今天你要是向神来投诉，觉得对方让你实在是爱不下去了，我甚至想要跟他解除婚约，抱歉，不用讲什么对方的错，因为你当初宣誓的时候说你要爱他，要永远爱他，那是不带任何的条件的。你现在说你爱不了了，这关他什么事呢？是你自己在违背你的誓言。弟兄姊妹们，这个才叫做舍己，舍己，奉献自己来成全这个合一的婚姻。我们又花了一点时间来谈夫妻的关系啊，一方面我们是要重温一下我们前几次的这个讲到的内容，那另外一方面也是为我们进入到下面的这个经文来做预备。我们今天要讲的是父母和子女的相处，那这个和夫妻之间的相处有什么关系呢？其实你不管是做父母的还是当子女的，相信我们大家都会认同，夫妻之间的关系对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关系那个影响是太大了。我们不要以为在这里圣经说小的要听老子的，哦，好， 哦，我们家就要照这个规矩来办。弟兄姊妹，圣经在这里给我们所传达的不是一条一条的规矩，圣经带给我们的乃是一个完整的一个价值观，一个圣经的伦理。就好像我们说做妻子的指控丈夫不够爱她，做丈夫的指控妻子不够顺服，其实爱和顺服应该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没有说哎，你必须要先爱我，我才能够顺服你，或者说你必须要先顺服我，我才能够爱得下去。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关系同样也是建立在夫妻之间的关系上，夫妻若是没有办法朝着圣经的教导啊，两个人一起去努力，一起去建造这个婚姻家庭，那你又有什么理由来要求你的孩子呢？圣经当中从夏娃、亚当开始， 这两个做父母的，一直到挪亚，再到扫罗，再到若是你还记得历代志当中那些不断在做神眼中看为恶的那些君王，你可以想想有多少做父母的因为他们自己的败坏使得他们自己的孩子陷在咒诅当中。我们中国人有句老话叫做上梁不正下梁歪，不要故意回避夫妻的问题却对我们的孩子去要求这个要求那个。孩子在离开父母之前，这个家庭就是一体的，做父母的就要成为孩子属灵的榜样，基督的见证。所以现在我们回过头来，我们看刚才啊，姊妹为我们读的这第一节，这里说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做儿女听从父母的，不仅是因为儿女是父母生的，也不仅因为儿女在离开父母之前他没有办法独立自主，更重要的是就是在这里大家很容易误解的这三个字，在主里。有人会觉得哈，说这里这个在主里这个三个字哈，就是指那些父母不信主的，或者说父母说的话是不符合圣经的，所以呢哎，我就不需要听从父母了。有些人是这样来解释这个圣经的。这个话说实在没有什么大错，但并不是这里保罗要表达的意思。要知道保罗他对话的那些对象都是基督化的家庭，他并没有我们今天信主的和不信主的同住在一个屋檐下的这种的背景。所以保罗在这里说在主里，是指因为主的缘故，或者说要让整个家庭都能够充满主祝福的话，那么做儿女的就要听从父母。并且接着他就说这是理所当然的，父母在主里面做父母，儿女就在主里面听从父母，这个才是合情合理的，这个才是有主同在的家庭应该有的样子。我们中间做父母的弟兄姊妹们啊，千万不要拿这一节的圣经这一节的经文来数落你的孩子， 我告诉他说，哎，圣经上有这样一句话，所以你应该听从我。要知道这节经文讲的是父母和儿女都在主里面的家庭，就像我一开始所讲的，夫妻之间的关系会影响到父母和儿女之间的关系。夫妻两个人都在主里，那做儿女的就应该在主里面听从父母。两年之前我来到我们教会，我就看到我们和其他教会的一个很大的不同的地方，就是我们教会非常突出家庭的建造。尤其是我们在主日崇拜当中，我们加入了儿童天地这个环节，这个在其他教会里面是很难见得到的。不过说实在的，我们想想，若是你自己都对圣经提不起兴趣，好，你经常拿其他的事情来当做你不能够来教会聚会的理由，或者你在教会是头头是道，在家里却是为所欲为，那我就要问你了，你凭什么来指望你的孩子比你更加敬虔，比你更加爱主呢？相信很多做父母的，我们心里面都很明白，我们的孩子他们不喜欢来教会，对圣经的教导他们爱答不理的，不是因为他们觉得圣经的话是错的，而是因为他们看到他们的父母自己都不相信，他们的父母都是人前一套人后一套。当然，我们没有人能够保证父母敬虔，那孩子就一定会敬虔。但至少，做父母的不应该成为我们的孩子他们信仰生活的反面典型，你说对不对？我们更不能够成为我们孩子属灵成长的拦阻。接下来这里第二、第三节是并在一起的，好，应该是它原文的不同版本使得它辨别章节变得困难，好，但是这两节更加清晰地勾勒出来保罗在这里所谈论的不是针对某个人，而是一个完整的家庭。保罗在这里说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要孝敬父母。这句话不仅是对我们的孩子说的，其实也是对我们 这些我们同样又做父母又做儿女的说的。当然有些人会说，哎，这里说的孝敬父母，这个孝敬这两个字它不是指孝顺，所以不是父母说什么我都要顺从。有时候我们比较倾向于咬文嚼字，因为当我们在应用圣经的时候，我们总会觉得有一些和我们实际生活有些不合理的地方，所以我们就尝试着在解经上面去调和这种的不合理。不过怎样解释孝敬不是我今天想要分享的重点，而是后面这里说使你得福在世长寿，因为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从我们中国人的角度来说，孝敬父母就是要让做父母的能够享福，让他们能够健康长寿。不过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里说的是孝敬父母，然后呢是使做儿女的得福在世长寿。显然这不是在说儿女让父母得到怎样的那种生活质量，而是在说 儿女孝敬父母的行为能够为自己、为自己的家带来祝福。正如后面说的，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神要祝福那些在主里面听从父母、孝敬父母的儿女。遵守孝敬父母的诫命，就能够活在神的应许里面。所以不仅仅是你自己，还有你所孝敬的父母，还有看着你如何孝敬父母的孩子，都会成为神应许的对象。所以神的心意是要让整个家庭都能够充满这种健康的和睦的关系。和我们谈论夫妻关系一样啊，既然这里前三节它是从做儿女的角度来说明父母和儿女之间的关系，那到了第四节，保罗他也要从做父母的角度来说明父母在儿女教育上有怎样的责任和义务。保罗说，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这里写的是父亲，但是从圣经对婚姻的定义来讲，父母在儿女的教育上面其实是有同样的责任和义务的。当然我们同样也是说，没有人生来就知道怎么当父母的，对不对啊？我们为人父母，我们都会受到我们原生家庭的影响，或者是受到我们身边啊我能够认可的人的影响，他们怎么带他们的孩子，哎，我也会去效法。现代的中国家庭很注重教育，大家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出类拔萃，即使他不能够成为社会精英，但至少我不能够让我的孩子被这个社会淘汰，对不对？于是我们大家都把我们的心力大量的投资在我们的孩子的教育上面。我们的教会也是一样哦，尤其是我们这一代本来就受过良好教育的，我们更不可能忽视我们孩子的教育。很多人都比较嫌弃大陆的那种应试教育，觉得那种教育方式对我们的孩子来讲很残酷，不够人性化。可是我们到了这里之后，我们看到我们身边的人都为他们的孩子报了各种各样的课程、课后的补习班，接着自己也就开始身不由己了，觉得只要自己还有力气能够开车接送孩子，就恨不得我们的孩子是能够十八般武艺样样来精通。说实在，这本身是无可厚非的，但是我们往往强调了怎样教，却忽视了怎样育。教育教育，有教也有育。即使今天我们在教会，其实也是一样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很多做父母的都很习惯于把自己的孩子扔给教会的主日学老师，以为这样孩子就能够学到圣经，他们就能够健康成长了。不知道我们服侍儿童青少年的同工们他们是怎么想的，我还没有机会和大家来聊一聊这个话题。但是从我之前的服侍经验来看，儿童或者青少年的主日学老师真的是太难了。其实要说你要完成半个小时、一个小时的这种主日学课程，其实不是什么难的事情。可是据我所了解， 老师们最大的抱怨就是那些孩子的家长，他们没有办法给孩子一个良好的成长环境。就像是耶稣的比喻哈，当老师们在孩子的心里面撒上了种子之后，孩子们回到家里，他们得不到任何的养分光照，也就没有办法来生根发芽。可能前一个星期天孩子在老师的带领之下，他承诺，哦，我接下来的一周我要好好的读经祷告，可是下一周见了面，哎呀，上个星期我爸爸带我去哪里玩了，哦，哎呦，上个星期我妈妈太忙了，她没有空陪我读经祷告。弟兄姊妹们，你确定你的孩子可以靠着教会这一个小时半个小时的主日学成长成为一个敬虔的人吗？一个星期就那么半个小时，一个小时。怪不得我们很多弟兄姊妹自己的信仰生活也是只有星期天的主日崇拜。我不知道你这样子做，你到底是想安慰你的神呢，还是你想安慰你自己？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忘记，我们还有培育孩子如何做人的责任，不仅仅是要给他有学上，有这个班那个班，我们还要教他如何来做人，怎样来育人呢？这里说，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不要惹儿女的气啊！我们不要误会啊，这里不是说比如啊，因为可能父母没有给孩子买生日礼物，所以孩子就生气了。他不是指这个惹气，其实哥罗西书里面也有类似的话，意思是说不要让儿女失去志气。怎么讲呢？就是说做父母的虽然在家庭当中，在教育的这个关系上面，我们是有教育的权柄的，好，做父母是有权柄的，但并不代表我们做父母的就可以任意的来使用这个权柄。比如给孩子有过度的规条，给孩子反复的挑剔，使得儿女在受教育的这个角色上面，他们慢慢就失去动力了，他们慢慢里面就产生抗拒了，这个叫做让儿女失去志气。很多做父母的很喜欢在家里面讲规矩，对孩子也很少有比较正面的鼓励的话，以为孩子听话那就是好事情。可实际上面，我看到很多家庭当中，孩子们要么他们已经放弃了反抗，要么他们只不过把那些怨恨藏在心里面而已。说实在，这样的家庭悲剧在华人家庭当中真的是非常的多。父母们强烈的那种控制欲，使得孩子的心理会产生扭曲，不仅仅是他们自己会一直活在这种痛苦当中，不得已去听从父母，他们也会把这种扭曲将来带进他们自己的婚姻家庭当中。其实我们很多，我们婚姻当中有问题的，真的是追根溯源的话，你会发现很多问题都是源自于我们的原生家庭，都是源自于你父母的婚姻。可是反过来，做父母的也不能够纵容孩子，放任孩子 就好像今天我们社会上那种矫枉过正的那种价值观，好，说什么要注重孩子的人权，稍微对孩子有些严厉，就会被人怀疑，这个是暴力，这个是虐待。就像今天在社会上吵得很热的话题，我记得好像一两周之前还有游行哈，在说孩子到底有没有性别的自主权？难道这个自主权真的要交给孩子们吗？弟兄姊妹，不用怀疑，做儿女的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是天经地义的。难道要听学校里的那些跨性别人士的吗？做父母的不尽到教育的责任，训练儿女们养成服从的习惯，养成健康的品德。弟兄姊妹，那同样也是使儿女失去志趣。因为我们教育儿女不是按照社会上的价值观，对不对？而是保罗在这里所说的，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或许我们可以这么说，主的教训是教的部分，要把圣经的道理清楚明白的讲给儿女们听，让他们记住。那主的警戒呢，就是育的部分，我们要身体力行的让儿女们明白什么是主所喜悦的，什么是主所恨恶的。讲到这里，弟兄姊妹们，让我们思想一下，你在教育儿女的事上有没有忽略什么呢？当然我不是说你做的不够，我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我们在教育儿女的事上，这个重心是不是应该调整一下。我们除了把用各种各样的课程把我们孩子的时间给填满，我们是不是应该让他们的脑子里面多一些神的话呢？是不是应该让他们养成教会生活的习惯呢？当然我也不是说要把学校内外的那些学习课程和我们在教会的信仰生活完全的区分开来，好像有些人所说的圣俗之分，我不是这个意思。我们的生活是离不开信仰的，我们的信仰就应该是生活。比如说你的孩子去参加篮球活动，那我怎么来思考信仰和生活结合在一起呢？孩子参加篮球活动同样可以作为他信仰生活的一部分，他可以想想怎样可以积极的来参与运动呢？作为基督徒应该要有运动啊。怎样能够在运动当中和其他的球员，他们既有竞争又能够保持友谊呢？怎样在运动当中来处理对抗，彼此对抗的那种情绪呢？怎样能够在那些非基督徒当中我们来学习主耶稣的侍奉呢？信仰和生活不需要分开。弟兄姊妹，做基督徒并不是只有在教会的里面才可以做的，生活才是我们实践信仰的地方。当然这不是说我们这样就可以不需要参加教会聚会了，没有教会的聚会我们怎么能够撒种呢？我们怎么能够吃生命的粮呢？所以我们是需要做平衡，既要给孩子们有丰富的成长空间， 但我们同时也要保证我们的孩子能够有足够的喂养。当然喂养可不能只靠教会的主日学。好，做父母的，我们在家里面同样有这样的责任。还记得去年我们读《生命记》的时候，我们有读到过这样的话，那里说，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你要记在心里，你要殷勤教导你的儿女，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这个是圣经给我们描绘出来的教育儿女的那种画面，因为这样才会像箴言里面所讲的，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父母要尽到养育儿女的责任，要言行一致，那儿女要听从父母，孝敬父母，这样主的生命就能够被带进到儿女的生命当中，得着主所应许的这个福。上个月韩牧师虽然讲的是夫妻应该怎样的相处，但实际上是在讲神所设立的婚姻。那今天我们虽然是讲父母和儿女应该怎样相处，但实际上是在讲神所建立的家庭。箴言说，子孙为老人的冠冕，父亲是儿女的荣耀。圣经不会针对某一个人某一个角色，神的目的乃是要整个家庭充满他的恩典，因为家庭才是延续神所应许的器皿，家庭才是应许的器皿。就好像神对亚伯拉罕所说的，神说，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坚立我的约，做永远的约，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弟兄姊妹们，在今天这个混乱让人看不清出路的时代，俄乌战争还没结束，以色列就已经打起来了。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的出路到底在哪里呢？你难道不希望你和你的家，你的一家能够被坚固在这个几千年来从来没有被改变过的应许当中吗？当你被你的婚姻不断地消磨你的心智，当你被你的家庭渐渐地迷失自我的时候，弟兄姊妹，难道你不期待神能够将这一切的苦毒全部倒空出去，然后再将他的爱来浇灌进来，好让你的婚姻家庭能够成为这个恩典的器皿？难道你不想这样吗？在这个我们本应该数算恩典的周末，感恩节的长周末，其实神的恩典早就借着他的话赐给我们了，早就赐给我们了，因为神早就知道我们心里面那片我们没有办法向别人敞开的痛苦，可能是你的孩子，可能是你的孙子孙女， 可能是你的父亲母亲，可能是你的公公婆婆。有些时候或许工作能够让我们疲惫不堪，但有些时候这些家里面最亲近的人才会耗尽你所有的力气。可是弟兄姊妹们，这并不是神建立家庭的本意。神的本意乃是要让所有这些你最亲近的人成为你的祝福啊，他是要使你的家成为他恩典的器皿啊，就像我们所说的福杯满溢啊。今天我选用约书亚的话作为今天的金句：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或许你会认为这是别人的选择，是约书亚的选择，是教会的那些同工传道人的选择，所以我读的时候可能也就是有口无心而已。我并不期待你在读这句话的时候你是带着那种坚定的信心来宣告，但我至少希望你能够明白，这个世界不可能给你带来任何的满足，只有我们的神，他能够使你的一家成为他恩典的器皿。所以你要怎么选择呢？让我们同心的来祷告。爱我们的主，我们在这个感恩的季节，我们重新回到你的面前来思想主你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作为。就像圣经当中所说的，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你的路径都低下至幽。我们谢谢你让我们能够尝过恩典的滋味，但我们更是期待让你的恩典充充满满的，让我们的家能够成为你自己的殿。求你来纪念你儿女们在你面前有声无声的呼求，我们的状况你都知道，我们里面的痛苦你更加清楚，你数算过我们每一滴眼泪，你也是带领我们在你的里面走过每一步。我们将我们自己，将我们的孩子，将我们的父母，将我们的一家人都交在你自己的恩手之中。求你打开天窗的窗户，求你扫去一切的阴霾，让我们因为你自己的同在，我们就能够走出死荫的幽谷，进入到你所应许的那丰盛的生命当中。求你纪念你自己的话语，求你纪念你摆在我们面前的应许。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的名求，阿们。